各位豆粉们，你们好，不论你是红豆、绿豆、大红豆。
我要接了，
你接，好，给你接。
我会治好你的青春痘。
我是庄严医师，
我是刘世鹏医师。
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讲就是关于成人痘这件事情，什么叫做青春痘，然后什么叫做成人痘。好，那来你先说一下什么叫做青春痘好了。
青春痘顾名思义，其实就是进入青春期之后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痘痘。那大多数的年纪是定义在，比如说12岁到18岁之间所产生的。那这个时候的盛行率可能高达有80%多以上。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呢，其实这个盛行率会慢慢下降，但还是有。例如说到50岁以上的人，他可能男性还是有7%，那女性可能还是有16%的痘痘病。
如果你18岁以上，你还在长痘痘，应该可以算是成人痘。成人痘都长在哪里？下边。
对，
青春痘就长在整脸。
真的？啊，
可是我成人痘也不是长在下边的。
没有一定，这是比例问题。你不会觉得说你在看诊的时候，就是很多年，
尤其是口罩的边缘，
对，
蛮多的。
对，我们青春痘就是可以长整脸。好，它其实就是，我觉得先不要拍了，这会有点乱。好，虽然治疗上面并没有差异太多，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稍微去想一下。有没有生活上的作息啊，或者你有其他身体上的疾病，你应该去找一下，看可不可以让你的青春痘再缓解一下。好，那这一集我们会来告诉你。我们讲的那个油脂分泌，像我每次在看病人的时候，病人每次老是问我说，我一坐下来我就病人，我就跟他说啊，你就是油性肌肤，然后病人就会或者说没有啊，庄医师，我是混合性肌肤。例如说我们用 Sebometer 去验，这个地方是油的，这边地方还是油的，然后只是没有那么油，他就说他是混合性肌肤。可是他其实整脸他都是
油的
、那真正的混合性肌肤就是说你这边是油性肌肤，可是你这边没有油性，
没有到油性的那个标准。
对、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他们说自己是混合性肌肤，只是这边没有那么油而已。但是它就是还是油性。
那混合性肌肤呢，说实在我觉得其实大家常常会有个误解，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，哦，我脸颊好像很干，然后 T 字部位特别油，那我就认为我是混合肌。有一个 Sebometer 就是测量皮脂的这种机器，那你实际上去测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 T 字部位是油性肌，那两颊部位还是油性肌，只是没有这么油。其实很多的痘痘病人他实际上是处于都很油，只是其中一边没这么油的情况。
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其实它就是跟我们的皮脂腺的分布非常有关。皮脂腺分布它其实就是 T 字部位长得特别的多，那脸颊长得会比较少一点点。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脸颊好像比较干，但是其实都还是很油。真正的混合性肌肤其实它要被严格的定义，我认为啦，今天这一个出油量它就是明显就是高于好像是700 mg per。好，这个再补给大家。其他地方它就是要小于一个出油量过高的一个数值。你在临床上面，你看到只要是油性肌肤，它就一定长痘痘？
好像还是有一些其他基因跟环境的因素影响，也不是每个油性肌都一定会长。
对，然后难道你是干性肌肤，你就不会长痘痘？
医学上没有绝对。
对，会不会长痘痘，油脂关联性非常的大。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绝对一定要存在的因素。最近诊所因为进了一个叫 Sebometer 的东西，就是测量皮脂的东西，特别去查了几本教科书。关于那个 Sebometer， 我竟然查到就是说，你知道青春痘在混合性肌肤上面长得反而比较多吗？就是它的数字是
为什么
？I don't know，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就是它就是在这个你看啊，就是 in 这个 study 有没有？就是表皮的油脂，302个病人是
oily，
303是 combination 哦，40%人是 normal。混合性肌肤跟油性肌肤，其实他们都很容易长青春痘。
会不会是因为混合性肌肤，他想说他两颊干，然后就乱擦一些东西
？Maybe， 就是这个真的是 maybe 的，
需要更多的研究。
对，后面下了一个结论，就是 combinational type 是最常见的。就是会长青春痘的病人，如果你今天你是成人痘，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跟荷尔蒙非常有关系。
荷尔蒙呢，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系。那最广泛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活中的各种无形的压力。那除了压力之外呢，饮食也会有影响。那再来还有一些疾病的状态，例如说多囊性卵巢 PCOS， 或者是一些甲状腺的疾病，也有可能会导致荷尔蒙的失调。
为了准备这个，然后我读到的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还有一个荷尔蒙，它跟痘痘或许有关，它是跟我们的甲状腺是很有关系的。因为有时候就会叫病人吃口服 A 酸嘛，然后 欸，我常常哦，常常发现就是说病人会跟我讲说，欸，庄医师可不可以跟那个甲状腺素在一起吃，心里就是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他们的甲状腺通通都出问题，然后也有青春痘问题，哦，原来真的有可能是因为你甲状素低下而导致青春痘。第一个我们就先来讨论就是关于压力的事情，到底哪一个18岁以上的人没有压力？我觉得大家都有压力。为什么压力会导致荷尔蒙 imbalance？ 因为我觉得观众他们有很多，他们觉得说我年轻，我几点睡觉补个眠就好了。慢性的压力会造成什么样子的 hormonal imbalance？ CRH 是什么？
促肾上腺皮质激素。
对，
是
它其实它是跟 cortisol 有关。
压力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会造成我们许多荷尔蒙啊、免疫学上面的一些变化。那例如说，我们黏膜的免疫功能就会因此受到减损。那再来呢，代谢上也会有一些变化，例如说你的血糖可能会升高啊，你的油脂堆积可能会变得比较多。那另外它也会造成我们身体中有许多的微生物，那我们把它称为微生物群，那这个东西它的菌相可能会改变而造成一些问题。
这个 microbiome 它特别在我们的肠道里面，当你有压力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就是有压力的时候你大概会不太想吃东西，有些人除外，就是例如说像我有压力的时候我不太想吃东西。那为什么你不想吃东西？其实就是你的胃排空跟你的肠道的蠕动其实你都变慢了，所以有压力的人他其实很容易便秘。那你大便搭不出来，你的毒素都堆积在里面，你当然就是很有可能会长青春痘。
压力呢也跟一些像甲状腺的功能可能也会受到影响，那对于我们的睡眠品质也会受到影响。
你没有睡好的时候，它就是会释放出很多的那个 cortisol， 它就是那个类固醇的前身嘛。你压力大你睡不好，然后你就制造出过多的荷尔蒙，然后你就会长痘痘。
那压力的痘痘我们要怎么解决？
你就睡好觉啊。
有些人的压力不是睡觉来的呢，工作压力那种呢？
工作压力这个没有办法，找一个好工作。
我觉得真的换环境有差，以前还在内科值班的时候就真的很容易长，但直到后来比较不需要值班，那个压力比较小，就
对对对，
好很多。
对对对，就是 我记得我以前当外科医师的时候，就是这边我全部都是痘痘，全部哦。后来走了皮肤科之后，就完全没有痘痘，就是只有那种就是乳型螨虫之后长出来那种痘痘而已。就是我唯一的方式就是每天打坐30分钟，就是几乎不回公司的讯息，就这样子。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的脑就是不要去接触，然后你要去放松。你怎么释放压力？你平常你怎么释放压力？
释放压力，
还是你根本都没有压力？
就困
生活过得太悠闲，
就是看看电影啊，听演唱会啊，然后
就这样吃美食。
对，
那你会吃很就是 high glycemic index 的美食，还高 GI 的饮食吗？
高 GI，
哦，就是例如说你喜欢吃甜的吗？你也喜欢吃？
蛮喜欢的。
好了，
对啊，这样好像不好，
但是
这样不好。
这是一个 bad example， 就是其实吃高 GI 的饮食其实会引起那个痘痘。舒压的管道我们两个绝对不是你的好帮手，就是一个是没有压力，一个是压力太多。我自己都还是要常就是寻求心灵上的慰藉，就是去看一些有的没有的。我常常在看有一些很胖的人，然后他们其实他来门诊的时候，他其实满脸就长很多的青春痘。那我心里就在想，就是说这个一定有一个相关，就是那个代谢症候群的时候，其实你真的觉得它一定有相关。
随着现在就是饮食的习惯的改变，那有许多人会面临到代谢症候群这个问题。那探究它背后的一个病理机制，其实是说我们身体原本胰岛素可以成功的让我们血糖下降调节，但这些人他的胰岛素产生了抗性，那因此而造成一些荷尔蒙失调，例如说他的类固醇可能分泌的也会变得比较多，而造成还有像雄性素可能也会分泌的比较多，所以进一步就会造成皮脂的分泌啊，还有就是角质代谢异常等等的症状。
今天病人他吃了非常甜的手摇饮，在身体里面代谢，他就是会增加他的雄性激素，就有这个机会。你喝一杯手摇饮只是为了要降低你的工作的 stress， 可是你今天你却会因为这杯手摇饮而导致青春痘，所以这个就是尽量不要这样子做。这个雄性激素上升呢，其实它又跟我们要讲的第三个荷尔蒙的一个疾病非常有关，这个就是女人常常听到的，它有多囊性 卵巢的问题。多囊性卵巢在生育 能力的女人上面，它的 prevalence 你知道有多高吗？它是 7%-10%， 就是每10个女性当中就有一个其实是有多囊性卵巢的问题，就是也是跟这些代谢症候群它是有一些就是 overlapped， 它是有一些重叠的，他们也会跟它的这些雄性荷尔蒙这个 androgen 是有关系的，长的青春痘也会比较多见。
多囊性卵巢它的机制上来说，就是跟胰岛素的抗性有关，那也跟肥胖还有雄性素过多有关。所以我们临床上啊观察到这种样子的病人，那他通常的体态都会比较肥胖，那身上的毛发可能会比较多，声音可能会变得比较低沉，那内脏也会有一些变化，例如说可能会容易有脂肪肝啊、睡眠呼吸中止症等等的问题，然后欲望可能会变得比较强。
你说性欲望？
性欲望
哦，好，性欲会比较旺。我再去请我的妇产科的朋友，有机会啦，跟我们再聊聊这个好了。这个 PCOS， 你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吗？它其实又跟 stress 有关系，然后它也是跟，例如说，你今天你晚睡啊，你作息不良啊，也会诱导这个 PCOS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其实你看我刚刚讲出来的这几个病，就是你不认识。你的 chronic 你的慢性压力，然后你的饮食，你为什么想吃甜食？嗯，那就是有时候一定就是觉得心情不好，我要吃巧克力吧。然后它就有可能会引起 PCOS， 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环环相扣的。你看 PCOS 又跟 insulin resistance 那个中文是什么？
胰岛素抗性。胰岛素它有调节血糖的功能，它通常会让我们的血糖下降，身体接受胰岛素的讯号之后血糖就会下降，但对于有一些病人来说，他同样接受到胰岛素的刺激，但是血糖却没有成功下降的状况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胰岛素的讯号已经有了抵抗能力，
所以他一直在吃，所以他麻痹，
对，有点就是麻痹的那种状况。
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它就是一个文明病，其实我觉得，所以你今天你不要小看这个青春痘，有时候青春痘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青春痘都是吃就可以控制的，并不是，而是说就是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吃出来的，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是肥胖的病人，你理论上啦，你应该就是有胰岛素抗性的问题，所以你应该就是要减肥。
总结来说呢，成人痘跟青春痘比起来，可能要注意一些其他不同合并的一些疾病的状况。例如说，如果你有多囊性卵巢的问题，那可能需要搭配妇产科医师的诊疗；如果你有肥胖、代谢症候群的问题，可能需要内分泌科相关专科的治疗。
好，拜拜。
拜拜。